昨天，大概的介绍了本经的大意，现在开始解释经的题目，《妙法莲花经》，先解释妙法，然后再解释莲花，解释经。妙法两个字，先解释法。这个法字，我们通常的解释是鬼迟疑这个鬼是不变的意思它没有变化这个迟是不失不失掉的意思。昨天是那样子今天还是那样子没有变，没有失掉，所以叫做鬼迟。那么用这样的意思解释这个字，那么这样的道理是什么样的法有这样的意义呢？那么只有无为法才符合这样的意义的，这一切有为法因缘所生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那今天是这样子，明天就不是了。它是不符合这个鬼迟的意思。那么这个在本经里面来说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那么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个寂灭相呢，就是无为的道理，也正好就是鬼迟疑。世界上的一切的有为法，是令人迷惑，是令人颠倒，其中也正是符合佛说的无常故苦的意思。现在说诸法寂灭相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那么它不是这样的，也就是佛的大般涅槃的道理。这个大般涅槃就是诸法寂灭相，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三皈依里边的这皈依法，我们说皈依法，这个法是什么？就是佛的涅槃。佛的这个涅槃是我们的皈依处。现在说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字是什么？就是佛的大般涅槃。如果说简单的解释我很欢喜这样解释了。这个法就是就是佛的涅槃。佛的涅槃是常乐而净的是安隐处的大解脱、大自在的境界，所以是妙。如果不符合这样的意思就不是妙了。所以简单的说，这就叫做妙法。我们昨天呢解释这个大意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个爱见烦恼是邪无乘佛法是正引邪入正，引邪归正这个法华经我们现在的这个本子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在罗什法师之前，还有诸法护尊者诸法护菩萨他翻译的这《法华经》叫做《正法华经》，不是用那个"妙"字用个"正"字。那么用那个"正"字，这个嘉祥大师呢？ 他特别注意这个事，因为这个政治啊不如妙治来得好，所以他特别的呀、啊、解释了一下。所以他的意思啊就是爱见烦恼是邪，无称佛法是正，淫邪归正。但是啊妙法莲华经呢是引导一切众生啊入于无上菩提的，是超过了无乘佛法之正的，所以是用妙字比正字来的贴切一点，就是更高一层的境界了。那么他这样解释当然也有道理，这是这样解释这个妙法。这天台智者大师呢解释妙法解释的很广啊，解释的很博的啊，要心法众生法佛法啊，这三种啊，心法妙众生法妙佛法妙啊，又说到十妙啊，寂门十妙本门十妙，说了很多。如果说是诸法寂灭相，也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妙了，应该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常常的静坐的话，你常修奢摩陀毗婆舍那的话，如果用这样的意去解释啊，也可能会使令你不太劳神，那么也就容易误入了一点。这个妙法两个字我想就这样子解释完了，就是寥寥的解释完了。这个其中一个意思呢应该再说明一点的呢，就是个本寂的问题啊。智者大师说是法华经二十八品呢前十四品是寂门，后十四品是本门。那么用这样的意义来解释妙法与本寂二门也是不相违背的，也是契合的。因为啊佛释迦牟尼佛无量劫前啊早已经得无上菩提了，当然也还是这样的妙法啊，与寂门释迦牟尼佛此一次在娑婆世界得无上菩提那个妙法并无区别啊，所以也还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其次现在解释这个莲花，这个莲花这里边呢它是比喻的意思，比喻这个妙法。所以莲花这里边有喻也有法。在这里呀、我还想根据家乡大师的意思来解释这个莲花。其中呢也引这个天亲菩萨的法华论上的意思。这个法华论上啊解释这个莲花，他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除水意，一个是开敷意啊。这除水意啊怎么讲呢，就是莲花在水池里面生的，它生到水面以上来，所以叫除水。除水以后呢，这个莲花它开了啊，所以叫做开敷，就是两个意思。从这两个意思啊来表示这个妙法的道理。这个除水怎么讲呢，这个天亲菩萨的意思啊 处理小乘泥浊水故，这个水里面有淤泥啊，不是清净的啊，啊，从这个泥浊污浊的水里面生出来了。那么这个泥浊水呀、啊，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人的烦恼啊。我们呢，一般的人呢，有着爱见的烦恼。得了阿罗汉果以后，爱见的烦恼是除灭了，但是还有无明的烦恼啊，就是所谓所知障啊，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啊，怎么解释呢？就是你这样的烦恼啊，能障碍你的所知境，实令你不知道，所以叫做所知障。这里边呢，如果再多说几句的话呢，就是虽然得了阿罗汉果，他还有啊，很多的事情无知啊。啊，我们昨天曾经演绎一件事，说阿罗汉还不知道缘的是怎么回事。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阿罗汉，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不懂啊。这个就是对于佛啊，无量无边的啊大智慧境界，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阿罗汉的智慧没能达到这样程度。那么这个无知也就是所知障了。其次呢，对于无量无边众生的根性啊，他是什么根性，怎么样才能够得度，什么时候才能得解脱，那么很多很多的微细的事情啊，阿罗汉还不能完全明白，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白。在其中啊，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演一件故事啊，说是啊，佛在那里经行，那么舍利弗尊者也随着佛在那里经行，忽然间呢，飞来一个鸽子，飞来一个鸽子啊，那么就落在这个经行的道路上面，那么舍利弗尊者的影子啊，走过来的时候，这个身影啊，就浮在这个鸽子的身上，这个鸽子有点站立啊，站动，有点恐怖的样子。佛的身影啊，那么呢，遮到这个鸽子的时候，这个鸽子就很安隐，啊，就没有恐怖的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舍利弗尊者就问佛，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佛为他解释啊，就是佛是因为啊烦恼障也好啊所知障也好，完全的清净了，这个大慈悲心呢、啊，能够救护一切众生，所以这个鸽子到了在佛的身影之下，他没有恐怖。阿罗汉呢还有烦恼障的余习。还有很多的呀、啊，所知障没有清净啊，所以他还是有一点恐怖的。然后佛友就问那舍利弗，你看那个鸽子啊，过去世是怎么回事？未来世是怎么回事？舍利弗那个入定，观察他八万劫内他都是鸽子，八万劫前就看不见，就不知道。佛说你再看看他将来，看将来还是不知道。未来的八万劫他还是鸽子，八万劫以后就看不见了，也是不知道。那么佛说他八万劫以后还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做鸽子，然后啊才能够脱生人，来到人间呢，又要多少生才遇见有佛出世，他会信佛做了优婆塞，渐渐的发心以后才能得无上菩提。从这件事里面看出来啊，阿罗汉的、啊、这个道理 这个智慧境界就是到此为止啊，没能够得佛的一切种子，还有很多的无知的事情。这个用我们一般人的情形去思维阿罗汉的智慧啊，也大概的可以知道多少。比如这个人呢，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出家了啊，精进勇猛的啊，坐禅修四年处，他得阿罗汉果了。得了阿罗汉果，那么这个人他的这个四虚的智慧就是特别的薄，会很广博的。那么要是一个人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也出家了，那么听师父的教导，修住四年处，他得阿罗汉果了。虽也是圣人，但是因为以前读书少，他的四虚智就不是太圆满，也就是啊，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他是圣人。那么呢，我昨天没有讲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他的智慧这么样的小，为什么他是圣人呢？都是称之为智慧呀，但是智慧与智慧不同。你是不是圣人呢？是根据你见没见到真理来说明的。你说你能见到真理了，那就是得出国了啊，乃至到阿罗汉国了。你没有见到真理，那当然你就不是圣人啊。说我很有学问，有学问你还是凡夫，因为没见到真理。所以这个周立攀德家啊，这个啊，他是阿罗汉，他的学问不多啊，但是他见到真理了。他这个正念你提起来，这无我所的智慧一现前了，那就是第一地的境界，就是圣人的境界，不是凡夫啊。但是他是这个这种正观呢，一出来的时候，从这个正观里面出来的时候，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一接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属于四虚地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没有博学多闻，当然你的知识就是不够，那智慧就是不够的。所以这个虽然是圣人，那么他的学问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是固定的。他得了阿罗汉以后，他要能够努力的在学习，他的知识也会进步的。所以这个这目犍连尊者在阿罗汉里面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和舍利弗尊者对比起来还是有所不足。其中一样是啊，我们这越说越远了啊，就是这个佛有一次到这个阿尔达茨去啊，阿尔达茨龙王请佛到那里说法，没有舍利弗尊者不在这个龙王说舍利弗尊者怎么没来，佛就是派这个目犍连去请他来。那么呢，这中间呢就有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不多说啊。那么舍利弗尊者说是你先去，你先回去我就来。那么目犍连尊者就回到阿耨达茨去，那么到了阿耨达茨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已经在了。那么这个是目犍连就知道他的神通啊，虽然佛说他是第一啊，实在还不如舍利弗尊者。那么这时候就问他，就请问佛，说是佛说我神通第一啊，那么今天我不第一了呢？佛说啊，舍利弗尊者入的三昧你不知道名字，这可见呢 这个所知障啊，得了阿罗汉果一直到佛的境界，其中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啊，是很大很大很不同的。所以这个这维摩经上啊，这些舍利弗尊者到了维摩居士藏此理以后的这个境界，那么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修行的事情呢、啊、的确说三大阿僧期间时间还不能说是很长的，应该说是无量阿僧期间的。所以这个所知障啊， 阿罗汉还是没有清净。实质上啊，在这个即使论里面说你是不染污物质，啊，不染污，不染污应该是清净的，烦恼障啊是染污的，不清净。所知障呢是不染污，但是无知，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过是从这个《大品般若经》上看呢，应该是里边包含着一种意思，就是虽然是得了阿罗汉果，他对于一切法我们阴间的有漏的三界以内有漏的境界，姑且不说就是出世间的这些大菩萨的圣妙的境界，阿罗汉与那样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他内心里面还有微细的曲找，还有微细的曲找的。所以在小乘的经论里面呢，说是不染污物质，但是要按照大乘佛法来说呢，还是有点染污啊，不能说是不染污。所以天津不是在法华论上说，出离小乘泥浊水故，就是还是不清净。在这里的意思呢？这个刚才说这个妙法，就是佛的大般涅槃的境界。这个大般涅槃境界处理了凡夫的泥浊水也处理了阿罗汉的泥浊水，也就是烦恼障、所知障完全洗灭了。这时候是最清净无上的大般涅槃，是名为处水意这个莲花出水，这个出水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妙法是清净无染的是这样意思。这是这个出水的意思这样解释第二个是开敷意这个开敷意怎么讲呢？这个花莲花一开了以后，这个微妙相接的境界这个这表示什么呢？这个窥基大师窥基大师他解释这个开敷意，他解释解释他说什么呢？以圣教言开真理故就是佛释迦牟尼佛一个殊胜的法语来开显他所证悟的真理诸法寂灭相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那么呢来开显这个真理，这就叫做敷这个意思出水意是说佛自己修行功德圆满了。这个开敷意呢就表示这个妙法表示佛证悟了妙法以后，大慈大悲为一切众生转妙法轮的意思，是这样意思。那么这但是天亲菩萨这个法华论上他解释这个开敷意是怎么讲呢？出水意是出离小乘泥浊水故，这个开敷他就不他讲的。他说这些阿罗汉呢，就是在到这个大法会里边和诸佛菩萨一样坐在大莲花上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阿罗汉呢，听了法华经以后，他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能够处理小乘泥浊水，和诸佛菩萨一样了，得无上菩提了。有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也有天津菩萨又有一个解释呢，是说这个在众生里边呢，对于大乘佛法的信心呢，确要不是那么勇猛，就是信心不是那么强， 所以佛就为他开导啊，这个第一地清净啊微妙的道理，是名为开佛意。那么这样讲呢，就是刚才说的窥基法师的解释了，是一样的。那么呢，这叫做开佛意。这样讲，这个开佛啊，正好是这个言教啊。在《俱舍论》上最后的那个偈颂里面说到，佛法有两种啊，一个是圣意的啊正法，第二个是教法，就是语言的啊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教法。那前边这个出水意啊，啊出离小乘泥浊水故，那么就是这就是这个正悟的真理。开佛意啊，以圣教言开真理故，这就是教法啊。一个是正法，一个是教法，或者是把这个正字不用了，用个理啊，理法啊。出离小乘泥浊水故，这个出水意是理，这个开佛意是教，一个是教，一个是理。我们通常说，不是佛法生三宝。我们呢为人解释说什么叫做法宝啊，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说是佛的涅槃是法宝，但是这只是一个正法啊，是理法。那么呢，佛的法不应该只是理，要只是理，所以我们能觉悟佛的正法吗？我们很难啊，所以就是要有言教啊。那么一个言教就够了吗？也还不行。所以天台智大师说，什么叫法宝？是教行理啊，教法行法理法。而窥基大师呢，他加一个果啊，教理行果啊。什么叫做法宝？这四个啊，四个法宝啊，教理行果啊。这样说也当然也是好，也很圆满。按智大师的意思，没有说这个果呢，就包括在理里边了，教行理。因为我们要去学习佛法，一开始一定是有语言文字的佛法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彼此间可以沟通我们的思想啊，没有语言文字，我们就是不能够沟通了，不能联系了。那么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我们呢，也还是要假借我们能够运用的这样子才能觉悟我们，所以也要用语言文字。我们因为语言文字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呢、啊、才能够有所觉悟。当然这个觉悟并不是真实的，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有作用。然后你才能够修行，我们有了信心以后才能修行。所以又有一个行法啊，有教法有行法。这个教和行之间，把这个理字啊放在教行之间啊，教理行果，就是因佛的法语而觉悟了真理，然后依据真理去开始修行。这个次第是这样哈，那么教理行，修行圆满了，就得果了，得无上菩提果了。得无上菩提果呢，还是这个出水意啊，出离小乘泥浊水故，也就是这个诸法寂灭相不可言宣哈，诸法从本来常是寂灭相，这个寂灭相啊，完全现前了啊，寂灭现前。那么就是佛的无上菩提的境界了。所以这个次第是教理行果，而智者大师他把这个理放在后边哈，教行理。那么一教就修行，修行圆满了就证悟这个真理了，那也就包果，这个果字也包含在内了。那么这就是正好是出水开佛意啊，这个开佛啊，用言教啊 来看一眼真理，这样子就这样解释呢，那么就是属这个法宝里面属于这个教法。但是你要能够依据佛的教法去修行，去这个诸法寂灭相的真理显现了，也是开佛意。用语言来开显真理，用你的修行来开显真理，那样嘛就变成了行果两个字的啊。这个教是能开显的，理是所开显的，行也是能开悟的，那果也是所就是所开悟的了。这样说呢，就包括了四种意思在内了啊，教、理、行、果。那么这个用这样的莲花来比喻这个莲花的二意啊，出水意、开敷意，来比喻这个妙法的道理，这样解释。这是天亲菩萨。天亲菩萨的法华论解释这个莲花啊，我又加上了窥寂大师的解释，那么这样的介绍这一段。其次啊，就是家乡大师啊，也根据法华论的莲花的解释又多说了啊几段啊，他又是说出了十种意，那就说的更详细了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妙法和莲花把它配合起来啊，由始至终啊说出来十种意，我认为也说得很好。那么他是啊怎么说的呢？他第一段啊，他说这个莲花啊是从种而有而生的，莲花当然是要有种啊，不然的话是水不会生出来莲花的啊。这是莲花的比喻上的意思。那么在妙法上怎么样讲呢？妙法上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方便品的寄送里面说啊，诸佛两如尊，知法常无性啊，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诸佛两如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这个说这个妙法，我们用语言去说，只是这样子啊，空口说白话，是妙法还是妙法？我们还是生死凡夫啊，就彼此间呢还没能够啊联系起来。也就是这个妙法还没能现前呢，没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身语意里面出现呢。那么怎么样才能出现呢？啊，佛种从缘起啊，是故说一乘。所以这个妙法在我们要想要发心修行成就它的话，你要根据这样的，要遵循它这个规则。啊，你才可以成就的，就是要有种子啊，这个佛种从缘起，诸佛两如尊，知法常无性，知道一切法是因缘生的呀，它是没有体性的，就是毕竟空的了啊。那么本来是毕竟空的，那么怎么会有了呢？啊，从缘起，佛种从缘起。那么这个佛种这个句话啊，佛的种子啊，就是佛的因，种就是因了啊。那么窥寂大师的解释啊，当然他也有根据啊，他说这个种呢，就是一切众生啊内心里面呢本来具有的无漏种子啊。我们昨天也说过，就是玉切实的论啊，说到众生啊，有的众生有佛性，有的众生没有佛性啊，有的众生只有啊声闻种性的啊无漏种子，这个众生有必知佛的种子，众生啊 有佛的种子，有的众生呢没有佛的种性，是三乘的无漏的种性都没有，就是无性啊。在欲切师的论上有这样的说法，这样说法嘛，现在慧义大师他解释这个佛种从缘起呀、就说是这个种子本来具有的无漏种，但是在这一段话里面说哈，诸佛两住尊知法常无性啊，佛种从缘起，无性才从缘起。那么呢，慧义大师但是他要那么解释，这个佛种从缘起呀、我们呢从事实上看呢，是什么是佛的种子啊，成佛的啊因缘呢、应该说发无上菩提心，行六波罗蜜啊，行六波罗蜜就是行菩萨道了啊。这就是啊一个发心是愿，行六波罗蜜是行愿行，当然这里边也包括着信和解啊，信解。那么这就是佛的种子啊，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所以啊，佛说这一乘的佛法，劝你发无上菩提心呢、修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啊。那么这就是佛种。那么这我们如果是啊学习大乘的呀、佛法，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就是有了佛种了。如果不发无上菩提心，那你就是没有佛种，应该是啊这样解释哈。那么这个莲花啊，它出水以后啊，开敷以后微妙相接，但是它是从种来的，所以是佛的这个无上菩提的妙法，大般涅槃的暗隐的境界是那样的理想啊，那样的微妙，但是它也是由因缘有的。我们要肯这样做呢，也会有成就的。那么这正是《法华经》和《涅槃经》啊，都有相通，有相通的意思啊。啊，凡有心者，皆得作佛啊，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的。和这个维持的经论上啊，有那么一些不同。那么这是说是，此这个莲花是从种生的。那么在妙法上就这样解释。是第一个啊，这个第二条呢，这个莲花是从微而著，从微自著啊。这莲花它这个有的藕哈、从里面渐渐的生出来啊，从微小啊到显著，渐渐的生出来。莲花是这样的，我们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当然这个事情啊，你也不能急的，也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呀、去栽培，所以也是从微自著。这个法华经这个方便品里面说，渐渐积功德，具诸大悲心啊，如是诸因等皆已成佛道，也还是这样的，渐渐积功德。所以啊，说我们要寄身成佛，现在就成佛，这句话也有它的目的，也有些好引导人精进修行的意思。但是经论上多数说是要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不过这里边呢，说寄身成佛，我看应该不是现在的臭皮囊啊可以办到的。如果是你要是啊，有这个厌受法，或者是啊修这个禅定，啊得了舍戒定了，啊得了舍戒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加上佛法的啊大智慧，当然可以无量寿。那么就是弃舍了这个人间的臭皮囊啊，升到色界天上去以后。那么你能够无量寿，那修消啊啊成佛的一佛乘的法门，那也可能会一生得无上菩提，这也是可能。所以到了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皆是一生补处啊，也就是因为寿命长的关系，也是因为精进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人间的这个又老又病啊，容易病又容易老的这个身体寄生成佛，我看是很难。从古至今谁这个身体成佛了，我看还没有。我也希望能一生成佛也是好。现在说这个从为自助啊，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啊、你能够渐渐积功德，具足了佛的大悲心，那么就成佛了。所以这个从为自助有这样的意思。这个这是第二。第三呢是说这个莲花啊渐渐地啊增长满足了，它就出离泥浊的水了，就是长出这个莲花来了。那么出离泥水的，这我们刚才解释过哈、啊、解释过，就是佛得无上菩提了，那么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都清净了，这个妙法的啊微妙相接现前了啊，得无上菩提了。在毗毗品啊，《法华经》毗毗品上说呢，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啊，即因闲居安处林也。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啊，也就表示出离这个泥浊水了，圆满了无上菩提了，这是这样意思。这是啊第三个啊。第四个呢，这个花处理了泥浊水，但是它还不舍弃，还没舍离这个泥浊水，它还是在那里，还是在水里的。那么这表示佛得到了无上菩提以后，他的大悲心呢、啊、还不弃舍一切众生的，还是要来到啊世间来教化众生的，还到这个世间来的，表示这个意思。那在毗毗品上面说，世师长者啊、在门外立，啊，世师长者在门外立，在这个火宅的门外立啊，进入火宅方以救济。这个长者当然他是从这火宅已经出来了，但是他的儿子啊还在火灾里面呢，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就是正合乎啊这个莲花处理了泥浊水，但是他又不喝泥浊水，决定是分开的。这是表示啊佛的大悲心的圆满的意思啊。那么这是、啊、第四个。第五个呢，这个莲花出离泥浊水之后，开了以后，这微妙相接的境界最为殊胜啊，殊胜第一。那么这就表示啊，佛得到无上菩提以后啊，这个殊胜的境界是最圆满的。那么这是在这个毗毗品里面也是说啊，世称微妙清净第一，于诸世间唯无有上啊，这样解释。世称微妙清净第一，也是赞叹这一佛称啊，它是特别微妙的，那么就是超过了这五乘佛法啊，它是最微妙的啊，最清净的。这个微妙或者解释啊，这个一佛称啊，一佛称的妙法是啊，得无不圆，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所以是微妙的。清净第一，这个清净呢就是表示累污不济，正是啊处理这个泥浊水了，所有的细胞就是个烦恼哈、啊、众生的祸业苦的这个细胞的苦恼境界都熄灭了，所以是清净。要有一点祸业苦也是不清净哈、啊所以叫做清净啊，又微妙又清净，所以是第一啊。世称微妙清净第一，于诸世间唯无有上，在世间上没有一样啊事，也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人没有法能够在他的上面的啊，能够高过他的，没有。 那么这所以是啊，微妙第一啊，是圣微妙清净第一，宇宙世间唯有上，所以正合乎啊莲花的微妙相接的第一的境界。这是啊第五条，这个第六呢，这个世间上的莲花。我们人世间有莲花，天上也有莲花啊。那么这个莲花这种微妙相的相接的境界，我们人看见来欢喜啊，天上的人也欢喜，乃至圣人看见来也欢喜啊。都爱念这个花的微妙，这表示啊佛的这个一佛乘的妙法，这个一切凡圣啊。世俗世间的一些贤圣善人也都是欢喜的。在经上说呢，佛说悦可，一切众生所应称赞供养礼拜。那么这就是表示这个无上的妙法的的殊胜，是这样意思。第七个呢是说这个莲花啊，里面有苔，又有叶啊，有根，有梗啊，都具足的。这表示啊，这个妙法啊，佛成就了妙法以后，啊，无量功德都是圆满了的，这样意思。第八条是，这个花呢，诸佛菩萨都坐在莲花上面，啊，坐在莲花上面的。那么呢，这表示什么呢？佛菩萨坐在莲花上啊，就是把清净庄严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比较深了一点啊。在把《法华经》在《方便品》上说，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这个地方佛自住大乘，这个大乘这两个字就是一佛乘啊，一佛乘里边呢当然意义很多，也很多，在这个地方应该说就指第一地说的啊，诸法寂灭相啊，佛安住在诸法寂灭相，住在第一地这里，那么这就是这个莲花啊，在显现在外边的境界，佛是坐在莲花上面，但是他那里边的真意就是佛的无分别智安住在第一地上面啊，所以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这个如佛所得的这个寂灭的第一地啊，并不只是第一地，还有定慧庄严的，还有定，还有慧，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的，这个《华严经》上有这个意思哈，其他的经上也是有。佛眼来观察一切众生都是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一切众生也都是第一地的境界。虽然我们虚妄分别不相应啊，但是佛菩萨用无分别的智慧来说，与佛的境界无差别。这样的道理，大乘经上也是常常说的。但是我们凡夫众生啊，那这个第一地的诸法寂灭相和佛是一样啊，但是没有定慧庄严啊，所以是此是术法身，就是一张白纸啊，只是术法身，为天龙之所忽略，这个天龙八部啊看见我们呢，就轻视我们。要是佛菩萨佛自住大乘，如其说的法定慧力庄严的时候，天龙就是恭敬供养了啊，那就不同了。佛自住大乘，如其说的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啊，也用这样的一佛乘来度化我们啊，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子微妙庄严。所以这个佛菩萨坐在莲花上啊，迦香大师啊，他这样解释哈，也是很好。这是啊第八条，这个第九条呢，说这个花，这个莲花有时开，有时合， 这个意思啊，这莲花开了以后是白天的，夜间的莲花是合起来，啊，有这样的说法啊。开合是有时的啊，有时间性的。那么这表示佛这个妙法，这一佛乘的妙法啊，也有隐显的不同。就是啊，在前四十余年的时候，佛没有说《法华经》啊，没有说啊。到了现在才说法华经啊，所以未曾说是为自故，进正时期是决定说大乘，说大圣啊，就是他也是有时间的。这是第九，第十个呢？第十条啊，这个江贤大师他说啊，这个接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啊，四个劫。这个成劫啊，成了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啊，有大水啊，这个水上有千叶莲花，这个大梵天王就坐在莲花上面呢，啊，为一切众生之父啊。这其实大梵天王他不是一切众生之父，但是他认为是他是一切众生之父。这个药王菩萨品也说到啊，大梵天王他坐在莲花上为一切众生之父，说是妙法莲花经也是为一切小无小眼及发菩萨心者之父，就是这么说。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读这个金刚经上啊，金刚经上啊有一句话啊，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慈悲，而有差别啊！这一切贤人圣人呢，都是因为学习无为法而成就的。但是啊，你的智慧有高低呀、啊，啊，所以就有了高低的阶级了啊，有初低、二低、三低、四低，乃至佛啊，有初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啊，也有这样的阶级的不同。说是一切众生之父。实在说，谁是一切众生之父呢？是大白莲花，大莲花是就是妙法莲花经是一切众生之父，这才是真实的。不过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学习，才能够逐渐的啊得无生法印啊，从文思修得无生法印，逐渐的。啊，才到第八地，到第十地，到无上菩提地。那么这是、第十段，嘉祥大师啊，用莲花的譬喻妙法的道理啊，说出来十段啊，这里边的意义，那、主要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句话啊，这十段的意思啊。啊，用一句话说来呢，就是摄受正法。这个摄受正法这句话是《圣曼经》上说的，我以前呢也是读过，也看过注解。这个摄受正法这句话怎么讲呢？总是看不大明白，不是太明白。但是心里面呢，因为不明白呀，就是特别的去注意了一下。后来呀，就是可以这样去理会。就是本经上说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正好是这样意思。佛所知见其实妙法，这个妙法啊，同凡夫啊是有距离的，实在是没有距离，没有距离还是有距离。那么就是我们没能摄受的关系，叫摄受。要我们去努力的去学习啊，就是去摄受这个妙法。这个意思我认为很妙啊，也特别的呀、啊，有鼓励我们的意思。我们现在凡夫的境界啊，这个虚妄分别心呢、啊，一动呢，总是贪嗔痴的活动，就是与妙法就不相应啊。说不依也不依啊，不依吧，但是也是不依。所以我们需要啊。学习这个妙法的时候，要用这个摄受两个字，常能够与它接近，与它要摄 相施恶啊，相受要领受。这个施恶受啊，如果是说一个白话，就是拿过来，把它拿过来，因为他同我有距离也不行，我要和他在一起，就是把他拿过来。当然这个我们说这种话啊，要是这个大禅师，古代的禅师就要打你相当了啊，你拿过来有什么好拿的呀？是的，的确是没有好拿的，没有好拿的你还要拿才可以，就是常常的呀，用这个奢摩托毗婆舍挪去观察，常常观，常常观，那么就是摄受。当然我们还是应该啊，有一句话叫闻义载道，闻义载道啊。因为这个妙法的真理呀、啊，是离文字相的，但是要没有文字相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没有希望啊，去摄受的。这个智者大师啊，在《摩诃止观》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这个众生异顿啊，轩然灾难啊，言从舍入啊，假闻在意。我感觉这个话说得好，这个众生异顿，就是我们这个平凡的这种人呢、啊，凡夫啊。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根呢、啊，是很迟钝的。轩然灾难，你不假借佛菩萨的法语，不假借经论的文句，你自己直观一切法诸法实相啊，这是很难的，这是不容易的。说我闭上眼睛啊，我就是。我就见第一地了，我看没有这种人，除非是必知佛可以，除非是佛也可以啊。佛是没有师长的教导，不需要，必知佛也不需要啊、师长的教导，其他的人呢，都是需要人家教导的啊。所以众生异顿悬览灾难，是言从舍入啊，假闻在意。我们这个眼睛啊，从这个舍，从这有形象的文字啊，从这里呀 你读这个文啊，如是耳闻，一时佛在七十绝山啊，在王舍城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愿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从这个文字上啊，你能明白道理，这样子你就有个台阶，你可以向上迈步的。所以眼从舍入啊。假文在意，假借这个文字啊，你就容易一点，你就容易入。说我不要文字，我就是啊、闭上眼睛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成佛了，就明心见性的，没有这回事情。一定要是有佛出现世间，我们不是啊、没有到啊等脚菩萨啊，没有不是必知佛的根性啊。一定有佛出现世间呢，用语言文字哈、演说出来佛法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摄受正法啊，言从舍入假闻在意。其实这个包裹着耳啊，你听人说话，听佛说话呢，佛的语那个音声就是文字，音声里边呢文义载道，音声里边有道理，能表达这个道理。我们从音声里面去思维这个道理，哦，你就也进步了，你就觉悟了。所以这个摄受正法，我们也不必说大话，还是要读这个经，从这个文字上去读，然后你再去思维。所以说，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楞严经》这么说，有其实这么说啊，从文思修入无声法眼，入无声眼这么说。这么说嘛，就是摄受正法，你从这里去摄受去，慢慢慢慢的，这个谁这个庞居士哈，庞居士说什么同十方同聚会啊，各个学无为啊，此次选佛场啊，心空即地贵啊，一下子啊，你。你腿子一盘起来，正念一提起来，忽然间就超越了， 就得无生法原谅，就是正法在你的心里面现出来了，这个妙法在你心里面现出来了，你还是要从文字上开始，这样子就可以得无生法原谅。这个妙法不是用嘴说的了，所以就摄受正法。他这个十条的意思啊，我看嘉祥大师的意思就在这一句话，而这就是开示悟入佛子之见了，这样意思。妙法莲花这两个词就说到这里为止。其实说到这个经，这个经啊是印度话嘛叫修多罗哈，翻到中国话嘛为经。这个经的本意，原来的本意呢是线的意思啊，我们做衣服啊缝衣服这个线的意思，但是翻译的人呢把它翻成个经。这个线是什么意思呢？啊，如线贯花，所以说是这个花一坨花一坨花的呀，用线把它连贯起来呀，风来了的时候啊吹不散，它不散失不失落啊，还是那样的呀啊，美好，这表示佛说的呀、啊，佛在世的时候啊，佛的大慈大悲呀、啊，为我们说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啊这些妙法。佛灭度以后，佛弟子啊，这迦叶尊者大慈大悲啊，召集了500罗阿罗汉，把它编辑起来。啊，大智度论上说呢，也有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哈、那么编辑的大小乘的佛法。编辑起来以后呢，这个佛法就能够啊，长久地住在世间，啊，流传在世间，啊，这是就是世间的光明了啊。如果你不把它编辑起来呢，就容易佛法就容易灭亡了，所以叫做翻个线，这个线的本意是这样。那么这个线呢？翻译的人他没有翻成线，而翻成经。这个经这个字你也有线的意思的，就是啊，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圣贤呢说的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法语哈，说的这些名言哈，名言呢，那我们后人呢就称之为经，啊，易经啊、诗经啊、书经啊，这些也称之为经。那么呢，佛法称之为线，要翻成线呢，在我们汉人的习惯、汉人的思想上，感觉到好像很不尊重哈，所以也就翻成经了。这样呢，也不违背原意哈。我们呢，这汉人的思想上，用这个经字也容易升起恭敬心，所以就翻成经。要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佛在世的时候说法当然是用语言文字哈，主要是用语言文字来说法的。佛呢，佛的四威仪在在处处也都能够为我们的一个模范的哈，那里面也是妙法，当然这样解释也是好，但是主要的还是用语言来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个经呢，佛在世是语言文字，是经。那么呢，把它写成文字啊，写成编辑成书了以后呢，那就变成了舍生相味处的舍字了啊，就是舍变成经了，就是书本的白纸黑字了。白纸黑字是用我们眼睛啊可以去阅读。说是语言呢，就是耳可以听闻，或者是耳听闻也好，是用眼睛去阅读也好，都是要通过第六意根、第六意识去思维，才能够啊接触里边的意，接触里边的意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啊从这里才能悟入哈、啊，所谓是能才能摄受正法的。这个经这个字啊。在智大师的这个法华宣义里边 书的解释了很多的啊。但是刚才我们也是说了一部分，就是所谓教心理啊，三经，用的这个语言文字是教啊，里边有心有理，我们从这里可以悟入，可以悟入的。要是说是它是经，但是我们没能悟入呢，这个经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经的意义就不完全具足了。把净虚尊者解释法华原意的时候，好像提到一件事，提到是从印度来一个三藏，就是一位梵僧了。他的呀、啊，他的鼻呀、啊，他的鼻根呢、啊，有一点特别，就是他的功能啊和我们不同，啊，比我们强一点。那么呢，那么我们中国人说你的鼻比我们强，那我们试验试验。这怎么试验法呢？就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春秋啊，啊，这个书啊，给他。但是他不认识中国字，他就是用鼻子闻一闻。他一闻，说是你闻的什么来呢？他说啊，这个书里面有一股血腥气，血腥气就是这个杀害啊，这个战争啊，啊，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战争杀害的事情。那么这也就看出来他的鼻有点特别。是有点特别的，那么我们呢又把这个易经也给他你闻一闻，哦，这里面有股玄妙的气味，也可以知道他的鼻是特别一点。特别一点呢，我这么看呢，我们这么分别，我的鼻是很迟钝的，但是我在分别这件事呢，我们的眼睛因为小从小读书啊。啊，这是如是耳闻，知道这个字，其实这都是符号啊。这个如是这样，是又一样，鹅又是一样，很多很多的符号，啊，每一个符号有一个意义的。大概这个鼻根特别的人呢，他对鼻所嗅的也是各式各样的符号，所以他一嗅这个春秋，哦，这个符号是这样的，所以知道啊，这里有血腥气，这个杀业太重了。啊，这个易经的这个它的味道里边呢，按我中国人的想法，也是文字嘛，春秋也好，礼记也好，它也都是文字。这文字里边呢，啊，它发出来的那个味，那个符号不同，所以它那个鼻也能认识那个符号，所以他知道哦，这是有玄气。所以这个人的根呢、啊，各有立顿呢、啊。从他这个立顿的根里边得到的消息不一样。那么我们的中国人呢，这个汉人呢，就是耳根比较立一点，眼根呢也对也可以，但是要通过第六意根才可以的。这个眼根去读书啊，眼根去读书。我们一根却要思维分别有所觉悟，那么这当然是一种啊，也是立根音才可以。第二种是耳根呢、啊，去听声音，去听声音有所觉悟，和眼根去阅读有所觉悟有什么不同呢？有一点不同，就是眼根去阅读啊。这个人他能有所觉悟是立根人，他的根性立一点。耳根的能有所觉悟呢，是稍钝一点的，因为你要听别人去讲啊，你才会明白啊。别人去讲呢，就是有别人的智慧在里边，给你解释一下，你才明白。这样子啊，就是所以说稍钝一点。这个眼根去阅读又不需要别人解释，我一看我自己就明白了，所以它是立根，自己能明白就是要立一点。如果要也是钝的话呀，你自己阅读还是懂还是不懂，不懂嘛还是要假借啊去耳根才可以。那么这的意思是说，不管眼根也好，耳根也好。主要是第六意根，你要明白这个第一地，你从这里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的，不然的话还是不成的。 这个根有立顿，就观测到这个经的不同啊，所以有些禅师听看见苗叫了一声，哦，他悟到了啊，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听见苗声，在禅堂里静坐，忽然间觉悟了啊，所以这就是立顿的问题，也是立顿也不决定啊，你昨天是很顿的呀，今天可能会很立，可能你今天很立，明天又顿了。也是不一定，不一定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熏习的问题。你常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学习佛的智慧，你就会立，转顿为立。如果自己多放逸啊，你不学习佛法，你不学习般若波罗蜜，你常去亲近的色声香味触，那么你就可能立而变成顿了。所以呀、啊。力也好，顿也好，都是由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不是外边的原因。那么现在是说《妙法莲华经》，这个经是能全显的啊，这个白纸黑字啊。那《妙法莲华》呢，是所全显的道理啊，能所合起来。名字为《妙法莲华经》。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